罗马书毫无疑问的是保罗所写的书信的当中影响力最大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封书信。在教会历史的里面，这封信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造成了教会历史里面几个重大的转折点。无论是奥古斯丁的悔改信主，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运动，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最原始的卫斯理约翰他的信主，你会发现都跟这一封信脱离不了关系。但是这一封信在十五章的十三节其实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十五章的十三节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书信的结束的格式。保罗在那一节经文的里面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保罗已经结束了他在整个罗马书里面的教导，应该这封信就此就结束了。可是我们却发现保罗没有结束，而且又来了一段，从十五章的十四节到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再一次的用书信的结束的格式语来画上了一个句点，说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习惯于在聚会的里面，你觉得聚会的最重要的地方可能就是讲道咯，所以讲完道了，当讲道的人带领着我们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有一些人准备就动身要离开了？我在一些教会的里面发现有这种的现象。当年保罗写信的对象的当中是否也有这样子的人呢？他们熟悉一般书信的格式，当他们听到了十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他们想，哦，保罗要结束了，所以呢把东西收拾起来就准备要动身离开了，却没想到念圣经的人继续的往下念，还念了十五章的十四节到三十三节，念到了三十三节，他们心想，哎，终于结束了，所以呢又准备要离开了，却没想到念圣经的人并没有停下来，还继续的往下读了十六章，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呢是问候了很多很多在罗马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人，他们听见一些他们 所熟悉的名字，所以这些人只好又坐了下来，然后听见保罗到了十六章的二十节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他们想终于结束了，可是呢保罗还是没有结束的，他继续的用一段简单的话来介绍他的同工们，然后呢用一段颂赞的话来结束了这整封的书信。当你来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段经文有点多余了？从十五章十四节一直到十六章的结尾，好像没有教导我们什么太多的基督教的教义，没有教导我们太多的属灵的真理，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第一个部分保罗交代他自己的行程的计划，第二部分保罗问候罗马教会里面的一些人，第三部分保罗介绍他自己身边的一些的同工们，这有什么样要紧的呢？尤其跟我们过了两千年之后的基督徒，我们过了两千年之后的教会，这两者之间有任何的关联吗？尤其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有一点点像是你参加过的毕业典礼里面的校长的致辞。回想一下你听过的校长的致辞是什么样子的，讲了好长一篇的，然后最后一点再补充一点，再提醒一点啊，最后我再加上一点啊，一点又一点，一点又一点，大家都已经急得不得了，我们总希望哎你结束了我们就可以毕业了，就他却偏偏无论如何他就不结束，一点又一点。我记得我参加过一个毕业典礼，是校长最后总共叫九点啊，那当然保罗没有这么多啊，没有这么多，但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有一个意犹未尽的感觉。那我们呢，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不相干，是吗？今天早晨我想与弟兄姊妹看其中的一小段，虽然也蛮长的啊，也就是15章的14节到33节。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要交代他自己未来的一些的计划，并且盼望这个计划是跟罗马的教会跟罗马的基督徒有关的。我们也盼望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我们从这段怎么样从这段经文的里面学习神要向我们说的话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分三方面给弟兄姊妹介绍，而不是很详细一段一段的往下来给各位说明。我想分三个点来说明。第一，保罗回顾起他过往的侍奉，保罗描写他自己怎么样从神那里领受的神所给他的托付，成为这个外邦人，做了为了外邦人缘故做了基督耶稣的这一个仆役，做了神福音的祭司，要把外邦人好像是一个祭物一样来献给神，叫神的心可以得到喜悦，叫神的心可以满足。所以保罗在这里描写到说神怎么样子的借着他所做的一些的事情，他说论到神的事情，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有可夸的，但是我所要夸的是什么呢？是只有基督耶稣借着我所做的那些事我才敢提的。只能提什么呢？只能提神借着他的言语作为，借着他神迹奇事的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是保罗他所要讲述的。他描写到他整个的侍奉是有他的一个特定的对象，他要把自己的侍奉的焦点放在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的身上。然后接着他就描写了他过去怎么样子的侍奉的，他说甚至于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熟悉了，它是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一个小的城镇，一个城市啊。当然，但是呢，它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首都的，而且成为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信息一个贯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在地。所以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但以利里谷呢？以利里谷在哪里？以利里谷大约在今天的南斯拉夫的边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以利里谷，跨过亚德里亚海峡就进入到了意大利半岛。所以以利里谷，保罗说他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的传了基督的福音。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打开这一张地图，你用了这里的这个标尺，你大概把它量了一下，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的直线的距离不算太远，大约只有1400英里左右而已。1400英里，说实在的，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一个距离啊。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从洛杉矶飞到了水牛城来，那么已经超过1400英里了啊，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飞越了这一段的距离。虽然今天下午回去我还得经过拉斯维加斯转机，但是呢，如果你一趟的来的话，大概5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不要忘记了，保罗他可没有飞机可以坐的，他甚至于没有轮船可以海，现在的现代动力的这种的轮船，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印刷、我们出版这么多书籍，我们都是在台湾印刷的，在台湾印刷完了之后，我们就用集装箱运到了洛杉矶港口来的，在海上的时间只有两个礼拜，书籍就可以到达了。可是跨越了整个太平洋这么遥远的距离，如果我搭飞机大概要13个小时到14个小时左右，但是轮船稍微久一点，可是也不过只有2个星期而已。可保罗那个时代虽然他也坐船，他所坐的却不是现代的这一种的动力的船，他所坐的是靠着人力滑动的那一些的船只，他所坐的是用风力用帆来航行的这样子的船只，这样的船只非常的缓慢，甚至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遇见一些的稍微强大一点的风浪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前进的。所以更有一些的时候呢，保罗是徒步的前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他的脚中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了以利里谷这边的地方，在我们的地图来看不大啊，尤其你如果用整幅世界地图来看的话，那么那更是小了。可是以那一个时代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工作。保罗走短短的10年而已，他从第一次的出外旅行步道，从安提阿出发，经过了3次的传道的旅行。第一次大约是在主后的47年左右开始出发的，而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3次的宣教旅程，准备要返回去的时候，这时候大约在主后的57年，所以说经过的时间不长，只有10年到11年左右。可保罗在这短短的10年到11年的里面，他说他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的传了基督的福音。你如果再把这一张地图放大，你就会发现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已经涵盖了整个罗马帝国的东半边。罗马帝国你可以用意大利半岛作为整个的划分，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保罗用10年的时间脚中遍及了罗马帝国的东半部，他说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这是一句伟大的话语，虽然这句话不表示保罗脚中遍及了每一个城镇，但是你会发现保罗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福音已经都传扬开来了，甚至于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教会的建立，虽然不一定是保罗亲自去到那个地方去的。比如说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那个已经又是过了几年，大概在主后的60年左右，保罗已经被带到了罗马，然后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囚禁在罗马，他从那里写了一封信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叫哥罗西的教会，所以他有一封哥罗西书留在圣经的里面。但是一直到主后60年为止，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你从使徒行传里面看不到，你从哥罗西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称呼哥罗西人是从来没有跟他亲自的见过面的人。所以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怎么会有哥罗西教会？而且保罗还写信去帮助他们，因为可能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停留了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3年多的，而哥罗西 距离以弗所不算太远，所以会不会哥罗西有人旅行，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旅行，因为做生意，因为家庭的探亲等等的旅行来到了以弗所了，然后在以弗所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信了主了，就把福音带回到哥罗西去，也在哥罗西传扬福音传开来了，就建立起了哥罗西的教会。虽然保罗没有亲自的
到过那里，但这个是他间接的来建立的教会，所以他也写信来帮助这个教会。所以保罗说的，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虽然不表示他的脚中遍及了每一个城镇，但却也表示了在这里福音已经整个的都传扬开来了。这是保罗回顾他过去的十年的侍奉，他用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来总结他的这一段的整个的历史。第二，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要跟罗马的教会分享他自己的未来的计划，他未来的一个行程他有打算。保罗是一个非常头脑清晰的一个人，他有他的步骤循序渐进的怎么样要把福音到处的传扬开来了。所以他回过头看过去的十年，接着他转往后面要看将来的整个的人生，他在他盼望他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一些的工作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保罗对未来的行程计划分成三部分。第一是他的远程的计划，他的远程的计划是想要往西班牙去，而且他说这是多年以来他就已经切心想望要到西班牙去了，这是他多年的心愿，他一直希望能够到西班牙去，不是要为了要去旅游，到西班牙去，为什么呢？西班牙，以那一个时代来说，是整个欧洲地区，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尽头。用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话，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福音最终要传到地极去，而地极在哪里？就着那个时代而言，西方的地极就是西班牙。你可能知道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故事，虽然我有一点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我们或许可以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是西班牙。亚历山大大帝年纪很轻，30出头，征服了整个的欧亚非三大洲，扩张了整个希腊帝国的版图。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军队，带着他的随从，征服来到了西班牙的海岸边。亚历山大指着海的那一头，问他的随从说：“再过去还有什么？”他的随从愣了一下，说：“再过去没有了。”再过去哪有什么？没有了。亚历山大一听说的没有了，突然之间掉下眼泪来了。他说：“我还这么年轻，我还希望我的军队能够长驱直入，到处的征讨，能够有更大的地方，是我的军队还没有征服的地方，我可以带着军队去征服去占领的，可以把我们整个希腊帝国的版图一直不断的扩大的，这怎么可以没有呢？我还才30出头，怎么能没有呢？没有了，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希望？没有了。”所以从这个故事的里面，你可以看见对那一个时代的人，在后来美洲大陆发现之前，从来没有人知道西班牙在过去还有什么，没有了。因为罗马帝国包括英伦，现在的英伦三岛也都已经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的版图了。那希腊的时代他也知道那个地方有这一个英伦三岛的存在，但是西班牙在过去呢，没有了。所以保罗说的，我多年以来我切心想望往西班牙去，他可能心里头牵挂着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之前所给门徒的这个叮咛，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人。 他想，终于我可以去实现这个计划了。
虽然过去的十年里面，他说我切心想望要去，但我屡次的受拦阻。这样的一个受拦阻不一定是不好的啊，这个受拦阻可能跟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不一样。帖撒罗尼迦书信的里面，保罗也说他多次的想要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但是撒旦阻挡了我。所以保罗想回帖撒罗尼迦去，但撒旦阻挡了他。可是在罗马书十五章这里，他多次的受拦阻，却未必是跟撒旦有关联的。这里的多次受拦阻，只不过是因为他在罗马帝国的东半边的宣教的工作还没有告一个段落。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二十二节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在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里面，就在这一节经文开头就把它翻译为叫 This is why I have often been hindered from coming to you. 这就是为什么我多次的被拦阻，不能够到你们那里去。他说明为什么，因为他前面说到了他过去十年所做的工作的缘故。而如今呢，如今他终于完成了罗马帝国的东半边整个的宣教的工作了。他已经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从以利里谷跨过了亚得利亚海，就进入到意大利半岛，就可以来到罗马了。当然保罗没有走这条路线，可是这是他的远程的计划。第二，保罗也有他的忠诚的计划，他的忠诚的计划是希望到罗马去。虽然他也表白了到罗马去并不是他最终的终点，到罗马只是路过而已啊，他只是要经过你们那里。但保罗为什么希望到罗马？他希望到罗马去有多种的原因啊。从第一章跟十五章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多种的原因。比如说他很希望在罗马也能够把福音传扬开来。在第一章的里面他说，我希望我也能在你们当中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所以他希望在罗马这座城市的里面也带领一些不认识神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的外邦人，他们也能够归向神。保罗可以把他们如同果子一样来，如同祭物一样来献给神。第二，保罗说，我也希望来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可以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保罗自己认为自己拥有一些属灵的恩赐是罗马的教会所需要而他们所缺乏的。保罗说，当我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所以甚至于他在这一章的二十九节的地方，他说，我也知道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知道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给当地带来祝福，无论是外邦人的信主也好，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可以从他身上来分享这个属灵的恩赐而得着坚固也好，总之他带着基督耶稣丰盛的恩典他要到罗马去。第三，他说他希望能够跟罗马的基督徒们见面了之后，因为彼此的信心的缘故而可以同得安息。保罗不是只有说，哎，我要给你们啊，我有福音要传给你们，我有属灵的恩赐要分给你们。保罗也说，我也要从你们那里有所得着的，我也要看看在你们身上你们有些什么样神的因着信心的缘故，神在你们身上的作为。如果我看见了你们的信心，我的心也可以得到激励，我的心也可以得到满足，我的心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安息。但是这里有一句比较特别的一句话语，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的。保罗说，我要经过你们那里去，先与你们交往，心里稍微得着满足，然后呢就蒙你们送行，然后蒙你们送行。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看见有多次的记载不同地方的教会为保罗送行。最感人的一面当然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在米利都的海边
为保罗送行的情景，因为保罗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他们难过，他们爱保罗，但想到这好像是诀别一样，他们心里伤痛，跪在海边为保罗来祷告，送保罗上船。也有其他地方也是类似的情景。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话，我们更可以看见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次一次的劝勉他写信的对象，说要给我送行，或者要给我的同工来送行。你在罗马书这里看到这个，你在哥林多前书结尾的时候看到，你在提多书里面你看到保罗一次一次的劝人要给他或者给他的同工送行。当我们想到送行的时候，你所想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你想到送行的时候，是不是想到电视新闻里面所播报的一国的元首要出国进行所谓的国事的访问的，或者要参加这个所谓的G20 的会议了啊，所以呢准备要登机的，回过头来看着这个停机坪上所有送行的官员挥挥手。你常常看见这个画面吧，是不是？奥巴马不如此吗？胡锦涛不如此吗？马英九不如此吗？啊，每一个元首他出国的时候，总会排了一大堆的官员列队，一个一个握手欢送他登机离开了。我们想到送行，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个画面，因为这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这是最常见的。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今天下午我要离开要登机的时候，请各位一个也不可以漏掉，到机场来为我送行。这是保罗的意思吗？保罗的意思是说，哎，我要出外去传道，所以当我出发的时候，你们要到港口来，最好铺个红地毯，然后举旗子啊，每一个人举旗，然后挂一个红布条，说欢送宣教士保罗啊，为神的国要抢救百万灵魂，所以要出发去了。我们大家为他祷告，为他祝福，送他一直到他的船在地平线的那一头我们看不到了为止。这是送行的意思吗？可能我们会这样子的领会的。但是送行这个词它本身的希腊文却不是这个含义而已。虽然这个词也有着送行像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意思在里面，但 propempo 这个字它最基本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要出外远行的时候，这些留在当地的人就要为他准备他旅途里面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的交通的费用，他的吃的，他的住的，他到达目的地之后为了要完成他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在当地的人，原来他出发那个地方的人都要为他充足的预备。我去过罗马大概十次左右，大概我在2003年第一次到罗马去讲课的时候，我提早了一个星期去啊，因为那意大利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但是总拨不出时间来，也掏不出腰包来啊，所以呢一直都迟迟没有去的。那有人付了机票啊，请我去那边讲课了，那么我去了，我就提早一个礼拜去。我提早一个礼拜去，我就把整个的意大利绕了一圈啊，我就绕了一圈。出门的时候我从罗马出发，口袋里面带着一些的欧元，但等到我回到了罗马的时候，我口袋里面的欧元一毛都没有少。因为罗马的弟兄们他们正好要到中部地方去开会，所以他们就开着车送我到了中部了，然后从中部那个地方帮我买了一张这个火车票，把我送到了威尼斯。然后威尼斯地方有弟兄姊妹们接待我，有弟兄姊妹开旅馆的，那么就把我接待在他们所开的旅馆里面，又给我买了一张这个火车票，让我从威尼斯又到了米兰，米兰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接待我，把我安排在一个旅馆的里面，然后第二天又买了一个火车票，把我送到披萨，送到 Florence， 这一路的都是由当地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安排住的、吃的各方面的需用，他们陪着我去参观了在当地的这一些的古迹等等的。 这个是保罗这里所说的送行的意思。虽然你不懂得希腊文，但是你从这个词出现的一些上下文的里面，你也可以看出这样子的意思来。比如说在提多书的第三章，保罗请提多要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来送行，接着下去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叫他们没有缺乏。你要给他们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又比如说在约翰三书的里面，约翰写信给一个教会的长老叫做该犹的，约翰在那里对这个该犹这么说，说该犹过去一直不断的接待那些做客旅的，尤其是奉主名出外传道的这些的传道人，在约翰三书第六节就这么说，第六节就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所以所谓的送行的意思，是把一个要出外旅行的人沿途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让他在沿途没有任何缺乏，让他抵达目的地之后，他可以顺利的去完成他这一次 出外所要完成的一些的工作。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到机场要到码头来送我，不是的。保罗的意思是，我要以你们罗马教会作为我往西班牙去宣教的整个的基地，你们要成为我的支援。因为在过去的三次的宣教旅行的里面，保罗一直都用安提阿作为他的宣教的基地，每一次他都是从安提阿出发啊去传道，每一次结束的时候他也都回到了安提阿来。虽然第三次他没有回去，因为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就被人给捉拿起来了，他没有办法自由往来了。但如果他能自由往来，我相信他还会回到安提阿去，因为那是他整个的宣教的基地。他从安提阿被打发出去，安提阿教会为他祷告，安提阿教会提供给他经济上的这些的支援，提供他沿途所需的一切，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即使是安提阿，在头三次的宣教旅程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有些时候也遇见了经济上的困难。比如说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里面讲到保罗来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支帐篷，每一个礼拜有六天他跑去跟雅居拉和百基拉这一对夫妇一同的支帐篷，一直只有到星期六安息日的时候他才有进到会堂的里面，在会堂的里面来传扬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不把一周七天都用来传扬主耶稣基督，而要跑去支帐篷呢？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误解了这段话，而把这一段支帐篷的侍奉就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所谓的代职侍奉。当然代职侍奉有它的价值，可是代职侍奉不是支帐篷的侍奉。保罗支帐篷那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得已？因为钱用完了嘛，没钱可用，每天要生活怎么办？他的习惯是在由 远方的教会差派他出来的时候，教会提供给他沿途所需的一切，是吧？并且在当地完成这个工作所需要的。但有些时候不足了怎么办呢？不足了由当地的教会的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来奉献，好像在腓立比的时候吕迪亚邀请保罗一样，说你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请你一定要住到我家里头去，那么你的吃住就由我来负责了啊！我可以接待你，你可以在这里住着，你就不需要烦恼你生活里面的开销，你可以专心的来传道。可是因着哥林多教会的特殊的情形，保罗与哥林多教会之间一直有着一种的矛盾，有着一些紧张的关系，所以保罗从来不接受哥林多基督徒给他的奉献，他从来不接受。所以甚至于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他讲了一段很有趣的话语，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有缺乏的时候，他描写的是什么？他在那里有缺乏，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里，十八章里面所讲的，他去支帐篷了，他有缺乏。可是他
他讲到他自己跟哥林多教会在经济上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啊，我亏负了别的教会，我在你们这里有缺乏，我没有累着你们呢、啊。我亏负了别的教会，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为亏负，其实是比较缓和一点的语气的。有一些的中文版本把它翻译为叫剥削，我剥削了别的教会来帮助你们。甚至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翻译的更绝，他把它翻译为我抢劫了别的教会啊，我去抢着他们来帮助你们，我在你们这里从来没有拿过你们一分一毫的。然后他讲到他我在你们那里有缺乏的时候，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把这个缺乏给补足了。所以使徒行传十八章讲到提多跟这个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那是他们带着马其顿教会，包括腓立比，包括铁沙罗尼加，包括像庇里亚等等的这些教会给保罗的奉献。这个时候保罗才有可能不再执帐篷，他才能专心的来传道。所以就连在头三次的宣教旅程的里面，安提阿的经济上的资源有些时候也够不上了，而如今要往西班牙去，安提阿更是太过遥远了。保罗需要有一个计划，像中国的兵法里面所说的大军未发粮草先行，是不是？你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去打仗，这任何一个好的战士，一个将军，一个元帅，他一定要先算好我这一次军队出发多少人，我需要的兵马有多少，我需要的粮草有多少。我不能够等到军队开到前面，等到大家饿了才想起，哎，对，要有后勤补给，来不及了。你一定先算好，先把这些粮草都准备好了，而且呢先送达到当地，然后这个时候军队开拔到那里去的。所以保罗做了这样一个计划，他希望往西班牙去，但是他的粮草在哪里？他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是供应他粮草的地方，不然他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注定要失败的。所以他看中了罗马的教会，罗马居于一个战略要地，而且罗马对于这个向西方，向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边来传扬福音，那是最理想的所在。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然后蒙你们送行，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们要准备好了，等我来的时候我要出发了，你们不能让我空空的出发的，我需要你们的支援，我需要祷告上的支持，我需要你们用经济来支持，我需要甚至有人陪伴着我出发，一同去完成这个任务，一同去完成这个工作。当然他不是一触可及的一下子就要跑到西班牙去，他可能像他前三次一样逐渐的由近而远的一步一步的要把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的西半部。这是保罗的忠诚的计划。但保罗还有一个进程的计划，往罗马，往西班牙，应该是要往西边去才对的。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是在哥林多，他应该往西边而行，但是他进程计划却是反过来，他要往东边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在过去的几年的里面，在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当中，保罗一直在做一个工作，他心中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他挂念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的一些的贫穷的人，因为耶路撒冷遭遇了饥荒的缘故，所以他就很想念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基督徒们，他觉得应该帮助他们，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劝当地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想念，要顾及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犹太信徒，他们需要帮助，所以你们应该奉献金钱来帮助他们。你看见马其顿的教会奉献的钱财
啊，马其顿教会听见了保罗的这个分享的时候，他们就慷慨解囊，甚至于他们在自己在极其贫穷的当中，在极大的艰难的里面，他们也尽了他们的力量来奉献。而且保罗说，我可以做见证，他们不仅仅是尽了力量，而且他们是过了自己的力量，屡次的来求我，让他们可以在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上能够有份。然后保罗也劝哥林多的教会要奉献，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了。然后你看见了哥林多前书，你看见了哥林多后书，保罗都提到了这一点。甚至于哥林多后书 一封不算短的书信，长达13章。但是哥林多后书13章，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很简单，哥林多后书这一卷书就这么简单，就一句话：我要来了，把钱准备好。就这么简单。前面7章保罗交代为什么我一直都不能来啊？为什么我说要来但一直都不能来，那么现在我要来了。而第8章第9章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准备钱，但为什么你们准备的钱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保罗用2章的篇幅给他们讲述他们金钱奉献的价值，然后第10章到13章保罗再进一步的说明他自己的侍奉的一些的原则。保罗心里头挂念着在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要为他们募集一笔的捐款，而现在他已经结束了他第3次的宣道的旅程，他手里头有了一大笔钱，虽然不是他亲手拿着，而是有一群的弟兄们陪着他，每个教会都派了代表，因为这笔钱太大了，保罗不亲手去经管这一笔钱，他有每个教会派出代表来，他们各自管理着自己教会奉献的金钱，这一群的弟兄们陪着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保罗说到他眼前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了，等这一件事了了，他就准备路过罗马，然后要往西班牙去了。这是第2个点，保罗分享他的未来的计划。第3，保罗请求教会为他祷告。在这一段经文的30节开始，保罗劝勉罗马的教会，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请你们为我祷告。在我们每一天的祷告的里面，我们为什么祷告？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亲人，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事业顺利，我们的家庭美满，当然更大一点，我们为着教会事工能够进展顺利，福音能够传扬开来，能够多多带领一些的人来信主，这是我们的祷告的范围。可是我们怎么祷告？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在罗马的教会里面要为我祷告。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祷告的请求的里面学习了我们如何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层面的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不可少的，可能我们教会特别，因为我们教会没有牧师，那我们更缺乏这一个祷告。可是今天我要向你发出一个呼吁，你要在你的祷告的里面纳入这一个层面的，就是为着传道的人来祷告，为着这些的牧师、传道、宣教士来祷告。无论是我们的英语教会，他们教会这个我们的牧师们，或者是我们墙上挂着这一堵墙的后面就挂着他们对世界各地的所支持的宣教士，你们有哪个人为着这些宣教士当中的哪一个来祷告过的？我昨天特别站在那一排上面，把每一个宣教士的名字看过了，把每一个宣教士他侍奉的地点看过了，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全记得，但我希望我能够在我祷告的里面也纪念这些的宣教士们。我们有哪一个人，你知道有一些的机构，或者我们有一些时候邀请来这里的讲员们，我们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当然今天你们认识了一个了，你们应该放在祷告的里面，是不是？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们在第一线来侍奉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你的祷告。3方面，第1，保罗说 请你们为我祷告，然后呢，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保罗知道，在耶路撒冷不是他容易去的地方，
虽然他与那里渊源甚深，但是耶路撒冷不好对付。
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心中可能已经开始有一种感觉。
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要从哥林多出发，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途中，沿途圣灵都一直不断指教他，在耶路撒冷有捆锁，有患难等着他。圣灵一直不断地启示一些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知道说保罗在耶路撒冷会遇见困难。甚至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的，把保罗的腰带解了开来，绑在手上，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子被人给捆绑。所以已经很明显的，保罗在耶路撒冷会遇见的困难。可是正如保罗在米利都的海岸边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说的，我却不以我自己的性命为念，圣灵在各城里头指示我在耶路撒冷有患难，有捆锁要等着我，但我却不以我自己的性命为念。虽然弟兄姊妹们爱他，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明明知道那里有艰难有危险，你为什么要去呢？但保罗他觉得不能不去，因为他要把这一笔捐款带到耶路撒冷去的缘故。可他特别请求罗马的基督徒，请你们为我祷告，叫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能够脱离在犹太那些不顺从的人。一个侍奉神的人会遇见各式各样子的攻击，在第一线的侍奉的里面是炮火最猛烈的地方，面对着一些非常严峻的属灵的征战。但我有些时候觉得我们的教会很残忍，我们的教会把这些的传道人，把这些的宣教士送到了第一线去，可却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装备，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掩护。你看军事电影，你都看见了，任何一个单兵也好，或者是一支的部队要出发去攻击敌人的时候，一定要求临兵或者临军的对他的支援掩护，是不是？开始对敌军发动一些的炮火，开始射击了，然后他们才能够把吸引掉了敌军的注意，他们才能够绕过去，才能够发动他们这一边的攻击的。可是我们却常常在他们去出发去作战的时候，没有提供给他们任何的支援，没有给他们做任何的掩护。你有没有在你的祷告里面求神保守这些侍奉神的人？我每一周坐飞机，我都有心理准备，哪天从上面掉下来了，因为实在太频繁了，坐了飞机的频繁次数。我有一天到底特律，在底特律机场，我正要通关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对，我每个礼拜在通关通两次，来的时候一次，回去的时候一次。那么那个机器到底是什么？我突然想，好像那个机器是 X 光机。因为现在大机场都有那种特别的机器，你进去里面什么都不能有，两只手举着站七秒钟。我一想，不对，我每个礼拜照两次 X 光，怎么行呢？我说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 no， 我不经过这里，我说我宁可让你从头到脚给我拍。所以每个礼拜你都看见我在机场两只手两只腿张开来，人家从我背后从头拍到脚底，因为太频繁了，我有一些的心理准备。但我们有没有人为着这一些在四处旅行来侍奉神的人，为着他们的安全来祷告，身体的安全，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他们家人的，让他侍奉没有后顾之忧，我们为着他们来祷告。第二，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能够叫圣徒能够悦纳。虽然我已经花了很大的心血，苦口婆心的劝大家都奉献这一笔钱的，我用了好几年来收集这一笔金钱，我要送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我会不会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一厢情愿？万一我把这笔钱送到耶路撒冷，结果他们不收了怎么办？你有没有看过不收奉献的？有的啊。那万一他们不收呢？不收了，我又得难道一个一个拿回去退回给各个教会吗？我几年的辛劳不就白费了吗？
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让耶路撒冷的圣徒们愿意接受这一笔奉献。你除了要为这些侍奉神的人祷告之外，你也需要为着他们侍奉的对象来祷告。今天早晨你在这里听到，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祷告？求神把谦卑柔软的心给你，求神把可听的耳朵给你，让你可以听得进神的话语。你有没有为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让他们也可以听得见神的话，让他们也可以领受，而不存着一个抗拒的态度？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呢？因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侍奉是需要能够被接受的。如果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预备讲章，我们查考圣经，查考原文，查考很多的解经书，而我们准备一篇的信息了，传讲出来了，那弟兄姊妹们听过当耳边风，那我们不是白费了吗？尤其是如果我们说传讲出来信息，万一带着比较稍微严厉一点，有一些的责备，会不会有些人因为这个缘故就反而反感，对这个牧者有一个排斥，甚至对教会有了一个排斥呢？你有没有为他祷告，求圣灵做工在他的心中，让他听见这些信息的时候，他是愿意接受圣灵的光照，接受圣灵的责备而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呢？第三，虽然保罗有他的行程的计划，但他却知道最重要不是我的行程的计划，不是我的盼望能不能完成。虽然我也有我的盼望，我的盼望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我甚至于为了这个盼望改变了我自己的祷告。我以前跟神祷告的是，神啊，不用给我太久，我只要六十岁就好了，我只要能活六十岁就好了。但现在我跟神祷告的是75，因为我有一个计划，我这个计划必须要到我75岁之前才可能完成，甚至于还不一定能完成。所以跟神说，神啊，给我到75，我希望完成这个计划，就是我们出版注释书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计划，我们可以有我们的5年、10年、20年的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生涯的规划。但是保罗在这里第三个祷告更要紧，他说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他要顺着神的旨意，不是我的计划能实现，是神的旨意。如果神要借着我完成这个计划，我感谢神，所以他说我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但如果神的旨意不是要借着我完成呢？如果神的旨意在我75岁之前就把我娶走了呢？那么是否神也能够借着别的人兴起来完成这个计划的呢？或者根本这个计划不一定需要完成呢？只要出于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走在神的旨意的道路的上面？所以保罗第三他说叫我欢欢喜喜的照着神的旨意能够到你们那里去了。虽然他当然他盼望是能够有一条平坦的道路，好像他在第一章所说的，我能够有一条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但他最终他还是把它放在神的旨意的底下。你有没有为着侍奉神的人祷告，盼望他们的侍奉是能够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而不是走在一个机构一个团体的这个雄心或者野心的里面，不是走在他个人的一些的梦想理想的追求的里面，而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需要如此。那么我们需要常常有你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常常迷失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一个侍奉很容易迷失的，我们会以我们所定下的计划为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无论如何想方设法的就要达成那个目的。但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呢？所以你们需要祷告。所以今天早晨我用这一段经文要与弟兄姊妹一同的思想，保罗对罗马的教会发出了一个呼召，你们要与我同工，用祷告与我同工，为我送行与我同工。而今天早晨我也愿意与弟兄姊妹再用几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我的侍奉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也需要你与我们同工的。我们目前在推动一个计划叫做麦种大使命，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的里面，我在美国各地旅行，我发现神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我想你们也已经察觉到了。这个工作跟过去北美华人教会的历史有一点点不一样。北美华人教会一直不断有留学生，可是现在这几年的里面的留学生跟几年之前的数量上增加很多，每年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超过10万人，而这些的留学生组成分子跟之前也不一样，他们不再像以前的是 graduate， 而是 undergraduate， 大部分都是来读大学的本科生的。这些以目前来说，大约都是在90后的这些的年轻人们。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 ：I don't care。他们的特征就是 I don't care， 无论什么，他们不在乎，无所谓，不关心，他们只知道一个：我能拿到毕业证书就好了。他们很有钱。来了花7-8万美金先买一辆跑车，来了学校规定第一年要住在宿舍的里面，他们也缴了宿舍费，但是从来没有住在宿舍的里面，因为他们在外面又租了更好的更漂亮的房子住在 外头来，所以他们跟以前我们服侍的对象完全不一样。可我自己就感觉他们不 care， 我们却不能不 care， 我们要 care 他们，我们要关心他们，要知道怎么样把握他们这几年可能不长的时间，让他们在美国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来归主。可是现在的教会，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方法，怎么样能够跟他们能够切合，能够接轨？尤其华人教会，过去这20年的里面，北美华人教会的布道会，基本上所讲的都是这些布道家们所讲，很多都是跟8-9民运有关的。可是这一些90后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有8-9民运，或者他们否定掉8-9民运。所以现代要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我自己一直在烦恼，在寻找该怎么办。我去年找到一套材料，这一套材料是一个学者所讲的啊，他在一个教会里面用2个周末来讲的。这套材料呢，后来也出成书了，他的英文的名字叫 The God Who Is There。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套材料。这个作者花了20几年去研究，怎么样向现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底下的人来传福音。他在2年前在一个场合的里面讲了这14讲，这十四讲很特别，从创世纪一路的讲到启示录，把整本圣经分14讲讲完了，精华把整个圣经的一个贯穿的 主轴给我们带了出来，而每一讲都带往福音。所以我看了之后，我赶快就去买了版权，我买了书籍的版权，我买了他还有一本 Leader's Guide 一个指导手册的版权，我买了他的 DVD 的版权，我们开始做翻译，做配字幕的这个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这本书已经出版，我们把它取的名字叫神的故事，你的故事，有3本书，包括《神的故事》《你的故事》的繁体版，《神的故事》《你的故事》的简体版，还有一本的《神的故事》《你的故事》的指导手册，让小组长可以使用的。然后，另外还有一套的 DVD， 这一套的 DVD 我们可以有繁体版，有简体版，你可以同时选择字幕，但我保留它的英语讲道，因为它英语讲的非常的精彩啊！你看它英语讲道非常精彩，我觉得如果给它配上中文的发音的话，会失去了他的影响力，所以我就把它保留他英语讲道，但给他配上了中文的字幕。那么这个 DVD 这个礼拜也可以生产完毕的。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计划这一本书《神的故事》《你的故事》这一本书，我们第一版简体版我们印了10,000本，而且这10,000本是用免费赠送的。我们盼望把它送到各地这些知识分子的手中，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我要来这个礼拜三要飞到香港，我们也已经运了4000本到香港，在那里有一个聚会，有5000个人左右，我们预计1个人送1本，但我们盼望如果有夫妇的话，能够一家拿1本就好了啊，他们可以带回到国内去。他们带回国内去了，如果他们要翻版的话，尽量翻好了，盼望能够帮助国内的教会在真理的上面能够扎稳根基。这套是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材料，以及出信造就的材料。所有的基督徒，我个人觉得你应该看完这一套的材料，尤其它的 DVD 非常的精彩啊！所以我们准备赠送10,000本《神的故事》《你的故事》，那么其他的我们是用销售的方法。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可能自己要读这本书，帮忙分发这一本书，而且呢用经济来支持这一本书。我们目前有这么一个计划，叫麦种大使命之友。这个计划的方法是这样子的，我们因为这本书我们一本成本大约在5块美金左右，那么我们就盼望北美教会是用大量来索取，我们不一本一本的送了啊，我们盼望教会来索取，你要20本、60本、100本的，我们全部提供，你只要支付每一本1块钱的邮寄的费用，那保证每一本你都要送给不信主的人，你不可以留着自己用啊，每一本都是为了要传福音的目的的，所以你可以来教会可以来向我们索取，我们会在12月拟出这一个索取计划，分寄到各个教会去的。那么，但我们因为这本书的我们盼望，因为一本5块钱，如果每个人都奉献5块的话，对我们会比较困难一点啊，会造成我们行政上很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是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来奉献的，一个单位是以10本书，50块美金。如果你有负担，你可以奉献一个单位，或者5个单位，或者10个单位，或者更多。我们一同参与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你如果奉献了，我们会送你一整套书籍、研读指引，还有 DVD。其实这3个加起来，它的定价已经是60块了，啊！但我们愿意送给你一套，作为感谢你一同的参与在这个福音的事工的里面。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祷告，在你平常给教会的奉献之外，你特别寻求神是否给你有一个负担，愿意参与在这个侍奉的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支票抬头就写着AKOWCM， 然后寄到了我们美国麦种传道会来，在上面，对不起，我已经把关掉了，寄到美国麦种传道会来，在这里呢，我们会在收到了之后，在12月，我们统一的把这些书籍邮寄到您的府上来，请你们一同的与我们同工。我们盼望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把福音传给神带到北美来的这数10万的知识分子们，让他们回到国内，或让他们留在美国，他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被神使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买赎了我们，为我们付出了重价，让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你白白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可以支取你一切的丰盛。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生活在你的爱，生活在你的眷顾的底下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竟然能够这样蒙恩，我们也想到我们还有很多的骨肉，我们还有很多的同胞，他们还没有认识你的，他们需要你，因为只有你是他们生命的希望，只有你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因此我们的神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说神啊，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无论是借着我们面对面的亲自把福音传给他们，或者是我们借着这些的材料书籍 DVD， 我们间接的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都求我们的神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国度的大使命上面有份，好像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所劝勉我们的，让我们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祷告，一同来与这一些的侍奉你的人来同工，同心合意的来兴旺基督的福音。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